正道的题目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引用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15节，请听我读一遍。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15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请龙牧师我们正道。
大家早安，今天是复活节，按照传统啊，春分之后第一次月圆之后的那个礼拜天，我们称之为 Easter Sunday， 就是复活节。这也是犹太人推算他们的这个逾越节的一个方式，中间有阳历，中间也有阴历啊，要看月圆，也要看这个节气。所以春分大概3月21啊，差不多就是3月21，顶多可能这个提前一点点，或者是推后一天之后的第一个月圆。那复活节通常在信息上面，我们选择都在谈什么？都叫谈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能够显明出许许多多我们在我们信仰，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的要义根基上面所带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好像支柱。我们信仰，所以我们能够相信，所以救恩能够成立，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前在准备复活节的信息，多半会从这一个角度，我来组织，我来选经文。譬如说，我们读《路加福音》24章，出城去，有两个门徒，其中有一位还有名有姓，是格流巴，跟着他的同伴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那么在那个路上的时候呢，正是他们觉得整个的情绪啊，整个的心情啊，往底下沉的时候，因为他们所指望的，原先我们所指望的，结果呢，被挂在木头上死了。现在又隐约传出来说，他的坟墓空的，他复活了，但是没有，我们没有见到过。哪有什么复活的事情呢？所以他们彼此谈论，越谈呢，好像意志就越消沉，这个情绪就越低落。有一个人跑过来了，这个人跑过来呢，就问他们说：“那你们在谈什么？”他们也很诧异啊，他们想这个人呢，一定是过路的客人，这边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居然他一无所知啊，所以他们在想，这个人大概要不就是过路的，要不呢就是比较迟钝啊，因为等会儿呢，这个他们不认识的这个人反过来要说他们太迟钝了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谈了，他说我们所指望的这个人死了，现在呢又传出他复活，可是哪有这样的事情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啊？正讲说的时候呢，这一个他们所不认识的陌生人反过来跟他们讲：“哎呀，小子啊，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是不是？”这一段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很宝贵、很正面的的一些经文、一些教训、教导，可以帮助我们。以前准备复活节的信息，多半的从这种经文里面来取。今年。我改一个方向，我从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刚刚读的14-15节里面转过来，我们来问，那基督的复活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好像截然不同的一个更新、一个扭转？我们成为要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复活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事情。圣经上面讲，基督的复活让我们 能够真正有一个可信的凭据啊，从死里面复活，那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信仰的凭据，成为耶稣基督是以能力来见证，来证明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那个证明呢、啊，以大能显明，或者是证明，那个证明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也好像用这个数学逻辑啊，用证据来证明。他那个意思就是来见证的意思。这些成为一个 evidence， 成为一个这个 witness， 成为这个事实的一个见证。所以他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使徒在第一个五旬节起来，他们传讲第一篇的信息啊，叫公开的向着犹太他们的同胞啊传讲的第一篇信息，他特别提到什么呢？他被上帝的右手高举，被接在荣耀里去了。什么原因？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死亡不能够拘禁他。虽然你好像把这个圣者呢降到了阴间，但是他不会在阴间里面呢朽坏的，不会被死亡给拘禁住的。而且他从死里面复活呢，已经显明了上帝立他为主，为基督，立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为主，为基督了。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是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啊，使我们脱离啊罪恶的权势的，不再在这个所谓的罪和死的这个权柄底下。这是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所讲的啊。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再被定罪了。我们得着了什么？我们得着的是赐我们生命的圣灵。我们是在这个生命的律，在生命的这个权柄底下，我们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不再在罪和死的那个权势底下了。所以我们被释放出来啊！我们不但被释放出来，我们还被带到爱子的国度里面去。那耶稣基督呢，他提到圣经里面也特别提到隐约讲到什么呢？讲到耶稣基督要显明他是活人的主，他也是死人的主。所以他刻意啊，道成肉身到世上来做人，还要进入到死亡里面，他特要借着死，特要为我们尝死味，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的。你说借着死怎么来败坏呢？就是从死里面复活，也显出他的生命呢是不能毁坏的，是不会朽坏，是啊，这个按照希伯来书里面他的讲法呢，就是有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不会朽坏的无穷生命的大能，是借着死进入到死亡里面，从死里面复活，显出他是死人的主，也是活人的主。你知道保罗他在讲那两句话的时候啊，好像有那个意思，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做人，而且一定是经过死亡，一定要进入到死亡，再从死里面复活。这个经过，这个是不能够或不能够少的。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他要真正成为活人死人的主。这一段经文在哪里啊？在罗马书。我请大家也可以参照着来看啊。昨天我在那个教会的群组里面，昨天还前天也记了这一节经文啊。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这三句话，你来看，他这里说啊，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保罗这样讲，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 死人并活人的主。保罗啊，从这个反面来讲一次，他又从正面再来讲一次。你看他反面怎么讲，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呢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他从先从反面讲一下，然后他再从正面再讲一遍。他说我们如果活着，我们是为主而活，我们如果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换句话讲，无论是生死，基督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啊。这是保罗他在另外一个场合腓立比书里面他所讲的，或活或死，我们都是主的人。而且不论我是活着或者是我死了，基督对我而言都是所得，都是我的益处，都是我的好处啊。那他这里面从反面第七节讲一遍，第八节从正面讲一遍，所以他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说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啊。我记得那个信息呢，是特意把那个的去掉啊。我们如果或活或死啊，都为自己的话呢，好像总是主人啊，不管是活是死，我都是我自己的主人。这个不是基督徒，这个不是宣称有信仰是跟随拿撒勒人耶稣，我们做他的门徒，他是我们的子啊，他是我们的夫子，这样的人。如果我们把那个的字去掉的话，就完全啊脱离开保罗这边所讲的。他要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活，无论我们是死，我们都是主的人。所以他底下特别提啊，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什么？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啊。通常我们谈到这个基督的复活，谈到在复活节的信息，多半大概都从这几方面我们来预备信息的。我今天只不过简单的，我们好像把它重述讲一遍啊。基督的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基督的复活来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基督的复活能够把他的应许要给我们这个保惠师圣灵能够印证，因为圣灵浇灌下来，为什么？就是因为基督已经被上帝的右手高举，被接在荣耀里面，已经得荣耀了，就能够从父那边领受所应许要赐给我们的圣灵。再过来，基督的复活，他要做活人与死人的主。他要怎么样做死人的主？他进入死亡，从死里面复活，来显明他是死人并活人的主。而且呢，他把他的得胜能够宣告出来。我们现在基督徒能够说，在基督里面我们分享他的得胜啊，好像我们刚刚的起因经文里面就讲了一句，是生命呢吞灭死亡，得胜吞灭死亡啊。这两句话，这个在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书里面有那么一句，保罗呢他隐约好像引用了两次，一次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另外一次就是我们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个地方讲啊，是生命呢吞灭死亡了啊，这个叫那个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得胜就是得胜的这个真正的一个意思。好，那我们现在回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第十五，我们来把这两句话里面，特别还要接下来啊，不只是这两节，我们接下来我们都要谈到的里面，我们先做一些解释，我们先把里面的一些重点呢把它提出来。这里面他一开始保罗讲什么呢？他说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像这个影响引导啊，在那样子的一种氛围里面，在那种一种的这个能力当中，是什么？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个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个字眼呢，好像呢 是我们就整个围绕着我们，簇拥着我们呢，往他这边所告诉我们的那个方向去。那个能力是什么？是从基督的爱而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啊，这个好像有那种 control 的意思，能够影响着我们，能够推动着我们啊，是这个意思。这个基督的爱这个片语啊，都是保罗用的。保罗他在他的书信里面一共用了三次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词汇啊，我们趁这个机会也来读一下啊，加深我们对基督的爱的认识。第一次他用在哪里？第一次他用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五节。来，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五节。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对这一段经文也都很熟的啊。保罗他这边怎么讲啊？保罗他说，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他底下就隶属了许许多多我们能够可能想得到，我们也可能亲身都经历过都遭遇到的。他这边讲说啊，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是刀剑吗？啊，隶属出来啊，没有。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些事情上面得胜有余。然后呢，他还再加上去，可能是什么？可能是死，可能是生，可能是掌权的，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力的，或者是什么呢？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他把我们生活生命当中所有的一个角落，所有可能我们所碰到的，全部一箩筐把它摆在一起。这些会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这些会叫我们好像脱离开吗？不会。所以他用的是一连串的反问的方式啊，这是保罗他写啊，我相信他的当时整个的那个心情，整个的那个思维呢，一路写下来，写到第八章，把整个救恩的信仰的要义讲解清楚之后呢，好像一种整他的内心，从内心深处的那种感情呢的一种，好像把它宣告出来，宣泄出来。所以他一直用问话的方式，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这个吗？是那个吗？啊，他把所有的项目统统列出来，最后他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他说了，无论是什么样，是高处的、低处的、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那这个上帝的爱是什么样的爱？这是在哪里呢？这上帝的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就换句话讲啊，保罗他自己告诉我们，基督的爱其实就是上帝的爱。这上帝的爱在哪里显明出来？在哪里让我们能够接触、能够感受到？在基督耶稣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上帝的爱，这就是基督的爱。这是他第一次提到基督的爱。所以在他的爱里面没有任何的因素，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的那种，好像这种因子啊，那个环境呢，困苦各样的事情，能够把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开来。好，那么第二处他用到了是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也请大家翻开来，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八十九节啊，十八十九节。这也是很多信徒啊，很多弟兄姐妹熟悉的一段经文啊。大家熟悉这段经文吗？我们在诗歌里面可能都唱过啊，讲到这个基督的爱啊，好像那个滚滚的江河是长阔高深的啊。他这边讲说啊，我们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啊！一方面我们又能够明白，好像觉悟到基督的爱大 到一个地步呢，把我们整个淹没掉了，整个这个长阔高深呢，把我们环绕，把我们包围在其中。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觉悟到一个地步啊，他的爱，我们好像去揣摩去体会到一个地步呢，发现那浩瀚，太浩瀚，太这个奥妙，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领会。可能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大概顶多做了几瓢饮而已啊，那就已经感受到基督的爱的长阔高深，那种他的那个奥妙在其中了。所以这里面讲到基督的爱呢，是我们能够体会，不是说玄妙到一个地步不知是个所以然的，不知道到底在谈些什么，是我们能够真正感受到、领会到，也能够觉悟到、能够体会到。但是呢，我们又到一个地步，能够感受到是超越我们真正能够明白的那样的一种浩瀚，那么样的丰富的那个地步啊。这是保罗他提到基督的爱的第二处的经文。那第三处呢，就是我们这里。第三处就是这里，他这一边讲到基督的爱，比较是从哪个地方来着眼呢？他强调的是，这个基督的爱是改变我们人生的真正的力量，真正的那种动力。因为说我们呢，被基督的爱激励推动，我们被基督的爱感动了，改变了我们整个的人生。他讲什么呢？我们才有一个整个人生的改变，不再是为自己活了，因为他为我们众人死了，我们众人都死了。那而且呢，他替这个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不再为自己活。所以他这边这个第三处讲到基督的爱，他的那个强调的重点是，这个爱，基督的爱是扭转我们人生、改变我们的啊。当然，可能呢、哦，可能我们要另外再补充一下，问一下，那基督的爱到底什么是基督的爱？啊，我们刚刚也跟着保罗，好像受他的这个。笔法送他的这个语调的影响啊，我们也很感有点激动，要来谈基督的爱。但基督的爱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也都讲过的，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好了啊，趁这个机会我们也来复习一下基督的爱怎么表现出来，怎么样彰显出来，怎么启示出来，在哪里让我们看到基督的爱？其实就是在基督的死这件事情上面，为我们舍命的这件事情上面显明出的啊。有好几处的经文，其实在罗马书、在约翰的书信里面我们都读过啊。大家记得啊，讲到说我们怎么样知道上帝的爱，我们怎么样知道上帝的爱。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啊，好，大概两三年前吧，两年前，2016或者是2015、2016，我们读的就是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啊，这个三章十六节很好记的，因为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有一个呼应的。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他这边怎么讲呢？他说啊，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知道上帝的爱、基督的爱？上帝的爱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保存的、所表明出来的啊，所这个行出来的那个爱是什么爱？就是为我们舍命。这样的一节经文在第四章里面，其实他也提到第四章第九、第十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第十节，上帝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啊！所以不是我们爱啊，不是我们爱上帝，是上帝爱我们，把他的这个 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因为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上帝他的爱的显明在耶稣基督里，透过什么？透过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做了挽回祭。那罗马书保罗他讲的很类似，保罗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这边也是这样讲，他说啊，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灵把这个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啊，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愿意到世上来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在此就显明了，就向我们显明了。上帝的爱如何显明？都在耶稣基督身上，他为我们死，为我们舍命做挽回祭，把上帝的愤怒挽回回来，而且做一个这个代替的牺牲，是原来上帝的追讨的审判在我们身上，现在他来替代我们，他来代替我们。这都是我们对上帝的爱，对基督的爱的一个认识啊。我们可以从约翰的书信，可以从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我们做一些简单的整理。好，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啊，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这边所讲的。他这边讲基督的爱呢，把我们整个翻转过来了，把我们原来这个人呢，好像现在我们喜欢用的词语啊，把它颠覆了，把我们原来的原先的观念，原先的好像人生观呢，把它整个调转过来了。以前的人生观都是专注在什么？我自己要活得好好的啊，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什么事情想到的，先把自己摆在正中间啊。现在呢，我们这所有的生活的目标方向，我们所追求，我们所热衷的呢，全部调转过来，说要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所以这就是这保罗他在这边所讲的这一句话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基督的爱推动我们，基督的爱好像改变我们，基督的爱颠覆了我们，基督的爱把我们整个倒转过来，翻转过来了。一心我们原先为了自己，现在转过来为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那底下他提到了几个重点呢？所以换句话讲，一个有了新的人生观，有了完完全全不同的这个人生观，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信徒，他底下提到几点，他提到我把它浓缩成三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我们有一个真正对自我的认识，是我们成为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一个新人。所以用保罗的那个句子来讲呢，应当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他这边特别提啊，他说我们以前呢凭着外貌认他了，现在不这样子，因为我们真正认识他，认识他的身份，认识他的真正的这个 identity 的啊，所以我们不再是凭着外貌来认，以前是这样子。我们想大概也真是如此。保罗啊，因为保罗他自己讲他在耶路撒冷求学啊，他可能跟耶稣基督的这个年龄呢差一小节，差了一节了。那么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也陆陆续续至少大概来过3到4次啊，因为他过逾越节他都可能过来啊，可能这个甚至留到这个什么守殿，这个修殿节，到了这个年尾他都还在这个耶路撒冷。那保罗有没有真正与耶稣基督面对面见过 我们不知道，圣经上面没有告诉我们啊。但是大概我们可以推想，他一定听闻耶稣的拿撒勒人耶稣这个名声这么样的响亮，他可能听过，他可能也窥探过，可能在许多那种大型的场合经过的时候，他可能也都有那样子的一个蜻蜓点水啊，也可能都接触过的啊。他这边自己讲，他说以前呢、啊，凭着外貌来认过他，觉得没有什么佳容美形啊，没有什么形容枯槁，没有什么让人可以好像羡慕他的啊，可能又觉得呢，有一种这个加玛列门下的那种骄傲啊，那个你今天如果是在某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底下是他的得意门生，我想你出来你要给演讲啊，你要出来这个走起路来可能都带着风的哈、啊，可能就是这个我们叫摇摆，呵呵，这个在台湾讲、啊、这个很神奇的啊，他可能。保罗很可能因为是他是加玛列门下的高徒啊，所以他一定也觉得他瞧不起一个加利利来的又没有在我们的班上同学过没有名师的那个的教诲，怎么可能是懂得书呢？懂得啊，法利赛人很多律法师啊都瞧不起一个从乡下来的一个乡巴佬啊，可能是这样子。他说呢，但是我现在我真正认识他了，现在我不但认识他，而且我还在他的爱的这种感动底下，整个我的人生呢倒转过来了。我认识到我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我是新造的人了，所以有一个过去的旧的过去了，新的呢都我们现在都变成新的，在基督里面都成为新的了。所以这是保罗他在讲到基督的爱的感动，基督的爱的引导催促，在那种情况底下他第一个认识的他的一个告诉我们的一个他的心里面的这种新的感想，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在基督的复活里面、啊、我们都被重生了，这个爱的力量啊，这个爱的力量，我相信我们经历过的，我们长这么大一定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爱啊，不同的爱，可能父母亲的爱，可能是我们在这个感情上面的，男女的感情上面的这种爱情啊，我们对我们可能我们的下辈子女的父母的爱，那很多不同的层面，不同的你会知道爱的力量啊，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啊！你知道在上帝，就算是上帝，他为什么创造？你追根究底，因为他爱，所以爱带来创造，在我们的生命上面，爱带来重生，带来更新啊，带来完全的改变，带来降服。一个人为什么能够愿意降服，甘心乐意来为他所爱的人，为他所爱的那个对象，愿意把自己的所要争取所要强调的这个权柄都愿意放下来，愿意死心塌地的为了他所爱的那个对象来奋斗来努力来争取，是爱所带来的力量。所以保罗他这里讲，他说基督的爱所带来的改变，在我身上所发动的那种力量呢，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第二个他讲到我们呢与上帝和好了，我们与上帝有了一个和平呢，真正的这个平安，真正的那种和平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得着的。这里面也有一些经文我就不引用了，在哥罗西书里面，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就提到过啊，耶稣基督他在肉身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呢，就带来了和平啊，不单单我们上帝在基督里面与我们和好，他也使万物都与他和好了啊。这里面讲他说上我们呢与上帝和好，这个和好这个字眼呢、啊、那个英文里面就是 reconcile reconciliation， 这个其实是救恩里面呢，很排在很前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字眼。为什么？因为我们原来与上帝为敌为仇的，我们是悖逆的啊，我们是忘掉他，我们甚至抵挡他啊，我们与上帝好像背道而驰，当中没有什么和好的，没有这个 peace， 没有和平在其中，没有平安，没有和平。那这个关系的破坏呢，是因为我们悖逆，我们离开上帝的吩咐，上帝的话语啊，他是我们的造物的主宰，他创造我们的主，但是我们却离他而去，离开这位创造的主宰。那应当是我们来争取与他和好，但是圣经里面用到这个字眼的时候，都是用啊，它有两种用法。以上帝做主持的时候啊，都是用主动的口吻讲的，上帝与我们和好。用到我们做主持的时候，都是用被动的口吻，是我们被上帝把我们接纳回来啊。所以这个啊，我们说我们与上帝和好了，其实我们中文不容易表达出那个含义，是上帝使我们与他和好。所以我们其实是站在一个被动的地位上面，上帝主动愿意与我们和好，所以我们是站在一个领受的一个被动的地位上面，我们接受了，我们得着了上帝他在基督里面跟我们和好的那个和好啊。所以在这个外文里面，在这个原文里面比较容易看出来，上帝做主持一定是一个主动的口吻 active voice， 如果是我们做主持，都是一个 passive voice， 都是一个被动的口吻。因为什么？因为上帝主动跟我们和好。他怎么跟我们和好？他在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因为把所有的愤怒是倾倒在他自己的儿子身上，审判是临到他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他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他为我们做了赎罪祭，所有的罪归在他身上，他来承担，他来承受律法底下的咒诅，他来承受上帝愤怒的追讨，公义的审判，他为我们死，就从死里面复活，来成就和平，来把和好带过来。所以保罗他的第二个，他告诉他讲的是他与上帝和好，上帝在基督里面与他和好了。第三个，那这是我们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主题。第三个讲说，我们要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请问如何来活？当然这个题目很大的，这个里面能够包含的项目很多的。保罗这边给了我们一条，保罗这边给了我们一条什么呢？我们如何为替我们死而又从死里面复活的主来活？请问我们如何为他而活？保罗说，那我们就应当肩负起这个角色，扮演这个角色，肩负起这个责任，来劝人与上帝和好。所以保罗这边他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的有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都是上帝的使者，基督的使者啊。他这边讲了第二十节，你看在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啊。你知道这个基督的使者啊，就有一个这个基督教的一个 mission， 一个这个差会啊。这个差会啊，跟暗示之后蔡淑娟女士暗示之后有关联的，因为蔡淑娟女士的晚年呢，就是在那个差会的庄园里面度过的。那个差会的名字啊，就叫做基督使者协会。Ambassador for Christ，AFC 啊，不是 KFC 啊 ，AFC 是 Ambassador for Christ 基督使者协会啊，在美国东部，在那个宾州的一个很漂亮的庄园那边。保罗他这边讲，他说我们呢就是做有这个角色，我们有这个有这个地位，什么地位呢？基督的使者，我们是基督的使者，要劝人与上帝和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就这么一条，以后有机会我们会再来思考，或者成为我们主日学的一个查考的一个题目，如何为替我们死而又从死里面复活的主来活，怎么样能够真正做到说我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活着为主而活，我死了为主而死，就所有的一切为了主做，这个替那一位为替我们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保罗这边给了我们一样，他要我们觉悟到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他要我们真正有一个很实实在在的认识，一个很实实在在的掌握，明白上帝已经在基督里面与我们和好。然后他谈到我们如何为他而活，这边就是这么一条，来做基督的使者，也来劝世人，也来分享见证，把人带到上帝跟前，来认识到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那使与我们和好的福音。我想这是我今年准备这个复活节信息一个很不同的地方啊，我们来思考如何为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你从死里面复活，大能显明你是上帝的儿子，在你那里有永远的生命，那不能朽坏，那胜过死亡的生命，在你里面的你也应许，你也赐予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世上有永生的盼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重生了我们，改变了我们整个人生观，调转我们整个的方向，由你的爱来激励我们。愿每一位弟兄姐妹从圣经上的话语得着激励，也得着启发和亮光，也感受到主你以你的爱来催促我们，要我们真正明白你已经在基督里与我们和好，而且把劝人与你和好的职分也托付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基督的使者，我们以劝人与上帝和好来为主而活。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